国广播公司。
妈妈，我爱你
，Jimmy。EZ 肺得展棉液，就爱就爱你。
哎呀，讨厌啦，不跑了啦。
怎么啦？
夏天蚊子好多好痒。
哎呦，那可不行，老婆的美腿都变成红豆冰了。跑友都介绍我穿德展棉液 Easy Fit 足弓除臭袜、防蚊虫除臭袜、反光除臭袜，通过 SGS TTRI 认证，除了除臭还有石墨烯、足弓气垫和防蚊虫功能，可以看场合做搭配。
爱慢跑的我们就需要一双能保护足弓除臭又驱蚊的好袜子。
那我现在就去买德展棉液 Easy Fit 除臭袜来给你换上。
谢谢老公，最爱你了。嗯，
爱妈咪就是幸福，德展棉液 Easy Fit 除臭袜，把幸福弄好力。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李竹婵。新闻开始，首先来关心稍早发生在花莲的一连串地震啊。今天傍晚5:45，花莲县近海发生瑞士规模5.9地震，震央在花莲县政府南方26公里的地方，深度15.6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这起地震最大震度是4级，出现在花莲县基奇、花莲县花莲市、台东县长滨、南投县合欢山都是4级。震度3级的地方有台中市、宜兰县、嘉义县、云林县、彰化县、嘉义市、台南市。震度2级的地方呢，有苗栗县、新竹县、高雄市、新竹市、桃园市、新北市、还有屏东县。震度1级的地方呢，包括了台北市、基隆市和澎湖县。随后在5:49又发生规模4的地震啊，震央在花莲县政府南方25.1公里，地震深度26.4公里，也是浅层地震。这起地震呢，花莲县最大震度2级，南投县1级。而稍早呢，在傍晚的5:52，在花莲县政府南方27.8公里，也就是花莲县近海，又发生了规模5.9的地震啊。地震的深度是16.1公里。这起地震呢，花莲县最大震度是4级，南投县也是4级哦。另外呢，台东县、台中市、宜兰县、嘉义县、彰化县、嘉义市、云林县震度都是3级。震度2级的地方呢，有高雄市、苗栗县、新竹县、台南市、新竹市，还有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的震度是1级，屏东县、基隆市和澎湖县的震度也都是1级。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继续审查国会改革法案，只不过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在程序法案的时候提到，先前审查时候国民党团的改革法案幸好有0403地震阻止审查，更直呼是老天有眼要救台湾的民主。
那你拖到后来4月3号了，要验干的时候，但是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我每次都是老天要救台湾的民主了，然后下午就停，能够停下来，但是后来还是一样嘛，因为问题走了吧，因为本月会输一票嘛，所以大家你们不得不妥协嘛。
柯建铭这句话引发国民党团不满，总召柯建铭抨击这是在人民的伤口上啃血馒头，点名赖清德要不要出来道歉，民进党还要继续反对重建条例吗？而花莲县政府说不该拿天灾开玩笑，强烈谴责这番言论，
引起大家误解以及不舒服。本人在这里郑重地表示道歉。我讲老天有眼，就是花莲地震，让我们国会改革的法案能够再往后再拖掉，往后处理，能够找到好好开公听会、好好审查的机会点，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请不要误解，也不要抹黑攻击。
好，这是柯建铭的道歉，来听听台北市长蒋万安怎么说。
在政治跟人性之间，我们一直是选择人性，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花莲的灾民情何以堪？我想地震所带来的悲剧，不应该用政治语言来消费。
朋友啊，五一六要准备省博所得税，错冇？
是啊，亚利布卡用名录亚数据也出做的博税，含做的参加抽奖，亚百名录博税的头奖有200,000的云的现金，数据的博税了依法叫退税，含加天子里肯的抽奖哦。
哦，安好讲，格格行通，
行通一博税，破例上松。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你看，是流星哎，快许愿。
我希望它充满智慧。还有还有，当我迷茫时为我排忧解惑，当我疲惫时温柔哄我入睡，当我生气时说笑话让我开心，当我无聊的时候帮我增长见闻。
哎，你在说什么啦？
我在说滋滋线上听啊，有文学、历史、哲学、健康、相声、天文地理、有声故事，随听随选，生生不息陪伴你，滋滋线上听。快上网搜寻滋滋线上听，或下载手机 APP。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又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度就无用诶。
嘿啊，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飘装的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睏个舒适，老人囡仔都保足介意诶。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好，时间来
六点新闻夜。
好，时间来到18:07呢，欢迎您收听六点新闻夜。刚刚呢，柯建铭说老天有眼，发生大地震啊，相关的新闻我们已经听到了。那他出面道歉之后呢，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彦秀今天说，柯建铭的说法是对人性最大的伤害，不但失言，同时也失格，已经不适合担任立委了。李彦秀说，他觉得柯建铭应该辞去立委的职务，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应该向所有的花莲人道歉。好，今天另外一个新闻焦点呢，就是立委徐巧芯在昨天呢公布一份外交部和捷克卫生科技院签订了1,000,000美元的合约，援助乌克兰，被指定汇入医材供应商，质疑图利私人企业。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痛批徐巧芯公开这些密件，重伤我国的外交和主权。
徐委员呢，既然公开这一些密件哈，并且捏造不实的这个消息哈，那我相信这对于捍卫我国的国际外交还有呢捍卫我国的这一个主权呢是有很大的伤害，那是相当令人难以了解哈，而且我们也在这里认为是不应该的行为。
好，不只是陈建仁痛批了，外交部今天也临时召开了记者会说我国外交处境特殊，是外交部以密件来处理备忘录文件的主要原因。但是呢，外交部说相关的文件呢都送立法院备查，所谓密约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了。对于本案所涉及的泄露公务机密，外交部准备采取法律行动来因应。其实今天已经有一个党哦采取法律行动了，这是台湾激进党。他们今天前往台北地检署呢，提告徐巧芯公布密件，涉犯刑法泄露国防秘密罪、泄露国防以外的秘密罪，还有国家机密保护法。徐巧芯今天回应，他是监督政府不要乱花钱，他自己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而徐巧芯呢，在公开密件同时，不是包括了行政院长陈建仁痛批说有害外交推动，还有外交部打算采取法律行动吗？不过徐巧芯今天再度质疑了，说这项合作案呢，今年度已经有300万美元的资金汇入户头，但对于采购台湾医材，到底有没有公开遴选，有没有公开招标，外交部应该公开相关的备忘录以及报告还有收据。 请听李仁月报道。
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爆料，外交部和捷克签订1000万美元援助乌克兰专案，被指定汇入医材供应商捷克卫生科技院的账户，质疑是图利私人企业。徐巧芯今天进一步质疑，这项合作案已经有300万美金进入户头，但是对于采购台湾医材到底有没有公开遴选、公开招标，
是所有的医材厂商能够公平的参与这项计划吗？买了多少？跟谁买？清单能不能够告诉立法院？
徐巧芯质疑外交部口口声声全案公开透明，但是30%-40%由台湾厂商供应的医材是公开招标还是外交部一手遮天，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徐巧芯批评外交部说和乌克兰签订的医疗合作备忘录是公开透明，但实际上却是要加密10年的密件。民进党如果要反击他的说法，那么就应该立刻解密这份文件，放上网络让大家知道全貌。而所有援助乌克兰的备忘录以及后续单据报告，也都应该提供立法院进行查核。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520总统就职前的敏感时刻，蓝白立委打算组团前往太平岛去考察了。主导此行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说，5月17号的院会将有多项重大议案要表决，因此决定要延后登太平岛。
5月16号要登太平岛考察，那有超过20位的委员登记参加。不过在5月17号就是隔天在立法院的院会有非常多的重要议案，尤其是这个会期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相关的法案都要表决。所以在这么长的距离之下，尤其在天后万一有什么状况大家回不来，也担心没有办法去表决。所以我们希望虽然我们的目的还是一样，我们希望可以考察，可以慰劳官兵然后还是维持太平洋的考察行程，不过会把日期往后延。
好，马文君说现在已经有20名立委报名参加了，这次延期呢不会延很久，目前倾向延后到18号出发。而民进党立委王定宇今天说，迷途知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迷途知返，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好像12个字。但是为什么会迷途知返然后知错能改，是谁让国民党突然醒过来的，发现这时候去对国家无益，对区域稳定无助啊？但是这里面背后一个结构，是谁让他们临时做了改变？因为前一天还信誓旦旦该去非去，随时都可以去，一天而已哦。12个小时后变成善莫大焉的状态，我证明民进党之前决定不去是正确的选择啊。那我们也不会预知气象，我们只知道在那个地方怎么做对台湾国家利益最有帮助。
好，行政长陈建仁呢对于立委的行程表示尊重，但希望立委可以考量国安单位的建议。
当然立委他们所做的决议呢还有他的考量我们予以尊重，但是呢我们也希望立委们呢也应该要考量国安单位所做的建议然后在现在这一个时刻呢做出最好的选择。
国防部副部长徐衍蒲说，立委登太平岛的相关准备已经做好了。时间来到18点13分，我们现在就来关心一下立委要登太平岛为什么突然延后这个立委登太平岛行动最早好像是由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发起的，后来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委马文君发起这个登太平岛之旅，今天突然宣布延后，真的是因为隔天要表决吗？还是有其他考量呢？我们连线中广资深记者李仁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仁月，晚安。
谢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仁月，这个马文君原定16号带队前往太平岛考察，后来说呢疫情的考量决定要延期哈。这个为什么会延期哈？是真的是要表决议案吗？可能有其他的压力存在吗？
确实，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先讲这个太平岛的这个地方呢，其实从天然环境来讲好了，从航程来讲，天气来讲好，其实要登岛搭飞机登岛，其实是有相当的困难度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这个屏东基地起飞的C-130来讲，这是目前可以说是唯一国内可以飞得到太平岛的这样一个军机那 单程的航程就要3.5个小时，所以来回要7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呢，在当地呢，因为这个太平岛虽然说修建了跑道，但是跑道其实长度相当有限，4000英尺的跑道，其实对于西澳山洞来讲，落地其实也是相当困难。而且因为当地没有加油设施，没有出油，所以我们飞过去的腰山洞必须自己带着这个回程的油料，那所以也就限制了整个飞机在落地时候的最大的这个落地重量，而且也就因此呢，包括了整个人员载重也好，都相当的受限。而且其实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这因为这个飞机过去，它还要除了人员之外呢，物资之外呢，它还要带相当多的，比如说备份的零件或者是备换的零件，甚至我们过去听同业去过的同业说，甚至飞机上还要带备份的轮胎哦。如果万一在当地有出现这个爆胎的状况，还要在当地想办法换了轮胎才能够再飞回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补给呢，后勤是相当的沉重的，相当的这个风险相当大的，所以也会因此说甚至如果说当地的跑道是因为有下雨的状况出现湿滑的情况，甚至因为担心飞机落地的时候会因为跑道湿滑冲出跑道这样的关系，甚至会因为当地如果有下雨就可能会因此放弃任务中途折返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从屏东要飞到太平岛，其实呢在这个航程过程当中，外在的天候因素跟自然因素其实就有相当多的变数了，这也是必须考量的问题之一。那为什么这次立委会提到说是不是有这个担心天气的问题，这也是他们的考量所在。那另一方面，其实今天也提到说，就是说是不是隔天要表决这样的问题哦。其实今天有这个誓言风波的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铭自己都自爆了嘛，其实因为呢当天隔天啦，就是说5月17号可能就是这个国会改革无法，就是包括了这个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还有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等等这些法案的国民党版的法案，是在大概就在那几天，是大概到了这个协商冷冻期期满可以进行表决的日子。那因为其中在国民党版的这个法案当中，也甚至也包括了关于这个总统的国情报告的部分。那在国民党版的这个条文当中，就规定说，如果新任总统在就职的1个月内就要进行国情报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法案在520前三读通过的话，那也就表示说，这个新任总统赖清德必须在6月20号前到立法院进行这个国情报告。所以，在柯建铭的解读里面，就国民党为了要赶快赶在520前让这个法案三读过关，所以会赶在这个5月17号要进行，就要赶快来表决这件事情。那我们也都可以从这段时间以来，蓝绿在大这个院会当中表决的状况就可以发现，因为双方都是国民党是脆弱多数，相当的双方的票数是相当吃紧的，所以呢，这个每次表决都必须大家都要发动假动哦，那一票都不能少的状况下，所以也会让双方的这个情势相当的紧绷，状况相当的紧绷，所以在一票都不能少的情况下，每个立委都要票票入轨，都要到场投票的情况下，国民党也会因此考量说，是不是减少在这段时间这个5月17号投票前的这样一个多的变数，所以会做出这个516要这个取消延后这样一个行程这样一个决定。当然啦，我们会很理所当然，包括像今天王定宇委员长提到的，是不是有外部的压力，是不是
美方的压力存在吗？
对，严格来讲就是不是美国的压力有存在。当然啦，在现在这个南海的情势紧绷的时候，美国不可能会没有关切这样的状况，但是一方面这个是国会的作为，二方面又是以在野党为主的国会议员，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跟行政部门做出的表示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落差的。更何况国民党你说虽然说同样还是会对美国的这个关切有所回应，但是其实在这段时间来讲，其实在野党还是可以做出，还是可能会做出他们相当的表现的。其实甚至我们可以回顾过去，我在大概国会的国会议员立委上一次登岛大概是2016年，就是蔡总统刚上任的时候，当年的7月份是登岛嘛，当时也是这个江启臣以国防委员会召委的身份来率领立委登岛嘛，那当时是7月，就是也就是国会会期的一个空档这样一个时间哦，所以呢 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立委可以在这样一个议会期的空档当中来选择登岛来表态，这也是可能的一个选项之一。
不过现在传出来是不是在18号会出发，后来好像有这个消息传出来哈。那目前这个行程是确定的吗？那有没有可能有变动，或是如果说真的出发的话，会挑动什么比较敏感的神经吗？特别是南海部分。
这个时间哈，因为今天这个马文俊委员其实第一时间的回应是说还在跟国防部讨论中嘛，当然18号是一个可能的时间点，因为星期六吧，是不是？好像那也就是说这个是在立法院开会的时间之外，这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但是呢还是要看比如说天后的因素，或者是这个军机调度的因素。我们就刚提到说其实天后的影响的层面相当大，那当天到底适不适合出航，适不适合飞行，其实都还有许多的变数存在，所以究竟是不是5月18号其实都还要再看下去，甚至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到6月7月尤其今这次立法院还要延会哦，那会不会到真的到7月才成型，这也都不无可能啊。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因素出现，那究竟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势力会做表态，或者是在比如说美国啦或其他国家，是不是真的会挑动什么样的神经？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确实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目前比较看得出来是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这端，在目前这个区域的紧绷的情势相当严重，所以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许会希望各国周边各国是尽量保持低调，不要再进来惹是生非了哈，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角度，我方如果也有我们要考量的国防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当然站在民进党的角度是希望能够配合美方的哦这样的一个诉求。但是如果站在在野党的角度，如果在野党认为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有需要表态的情况下，在野党还是可以做他相应的表态，毕竟这也是一个国会民主的表现嘛。所以这究竟会怎么样做，那还是要看接下来整个情势的发展。
是，还是有很多变数存在哦。好，谢谢任月的分析报道。时间来到18:22，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法国，今天在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宏等人举行会谈。习近平抵达法国当天，在《费加罗报》发表数名文章，说愿意和法国共同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合理路径。而旅欧、维吾尔和西藏社群在巴黎广场举行示威活动，呼吁法国政府要正视人权议题。请听戚海伦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年来首度访问欧洲，周日已经率团抵达法国，周一预计和法国总统马克宏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举行3边会谈，也会接受马克宏国宴款待，周二两人将有不公开的会谈。报道指出，马克宏的首要任务是警告习近平支持俄罗斯的危险。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指出，他将敦促与中国公平竞争，他过去也曾经向习近平表明当前市场准入的不平衡无法持续，需要解决。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欧盟管理贸易议题的当局已经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竞争调查。他重申，应该消除与中国关系的风险，而并非与中国脱钩。习近平到访巴黎之际，有上千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藏族人齐聚巴黎共和广场，高喊口号抗议。报道指出，之中包括了来自台湾、香港、越南、维吾尔和中国的民主人士。记者戚海伦报道。
在以哈情势方面，以色列扬言攻击加萨南部城市拉法。以色列军方电台间报道，武装部队已经开始从拉法撤离巴勒斯坦平民了。以军发言人说，大约10万人被要求撤出拉法的东部地区。美国有家媒体叫 Axios 引述2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呢，因为忧新疆危机，100多万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暂缓对以军运送美制弹药，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跨境突袭以来，美国首度暂缓运送军火给以色列军方。不过这个消息是不是属实呢？白宫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焦点回到国内。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举行静电式声涉以及后续争议调阅专案小组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针对是不是要提供静电式案的资料，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主委陈耀祥会前表示，将会依照宪法处理，会遵照相关的程序。
好，这个是我们是依照宪法的规定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您觉得这是一个国家重大特定事项吗？静电式的？
这个要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个案，这是一个行政个案的问题而已。那因为我们在依照729号解释讲得很清楚，是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或是其他的重要事项才会有所谓调阅文件的问题。那我们就会跟那个立法院沟通，那如果我们也尊重立法委员的监督权。
陈耀祥也强调，即使新任 NCC 人事案没有过关，他7月31号还是会回学校任教，不会继续留任。柯文哲任内台北市北市科还有清华城等案件是否涉及图利呢？检调千分他自案来侦办。台北市议会呢调查小组今天召开第一次会议，也达成共识，要把柯文哲列为约谈对象，协助厘清案情。柯文哲曾经为本案自嘲业障重，认为蓝绿围攻他是围魏救赵。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说，市府一定会全力配合调查。
我想不管是业障重，或谈到什么刚好而已，这些都是政治语言。我们绝对全力配合，而且支持检调的调查。所有市府依法规程序能提供的资料文件，我们全力来配合，尽快的让事实还原，给外界一个清楚的交代。产业局有跟我回报，确实并没有当时这样会议的录音记录，但我想最重要，政风就所有相关有疑虑的程序都会厘清、调查清楚，还原当时整个决策的过程。
桃园地区最近停电频繁，居民苦不堪言，店家生意也受到影响。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今天就拿数据说，近半年来桃园停电171次，平均一天是0.94次，近半个月更是停电20次，已经成为停电的重灾区了。他说这样的情况是系统性的问题，喊话台电不要再拿个案当理由搪塞。而台电发言人副总蔡志梦今天有回应了，他说主要是设备问题、外力影响还有气候因素造成的，看不出来是系统性的问题。桃园市最近多次发生停电事件，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说，因为坚持废核加上绿电供应不足也不稳定，民进党呢就大量的使用天然气发电，台湾大学的研究证实了中南部的空气污染比北部还严重，中南部民众最支持民进党，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却最造成中南部支持者的身体伤害。外传原本是准总统赖清德阁揆第一人选的和硕联合董事长童子贤继续大谈核电，而且话越说越明白了。童子贤接受财经专家谢金河专访，直言：
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 ，Good！ 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 ，Good！ 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强鼓励 ，Bad Good！
有强鼓励帮我顾，行动当然 Good！ 高浓度双专利，足量添加，巩固强健灵活三效合一，一包抵多瓶。李兹美德强鼓励，行动 Good 好。
吴淡如真心推荐李兹美德强鼓励，官网、某某百货专柜均可购买，或拨0800-880-866，0800-880-866。
我是李嘉彤，六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四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四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国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国幼基金会网站。
听说屏东有三宝，也有三味，这是海味。
来哟，兄弟，我偷了你家啦！来哟，
这是人情味。
来哟，来得济哦，啊，五味哦。
这是美味。
还有烟花虾、鱿鱼子、A 太太。
当屏东三位搭上三宝会出现，
笑容满面。
哎，还有一位 on the way。
走，出发。
2024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5月4号到7月7号，热闹展开。
台风屏东，台风阿特。
屏东县政府广告。
新闻随时听，资讯随时新，
30分钟掌握世界，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好，时间来到18点29分，欢迎收听中广六点新闻宴，我是中广主播李竹婵。刚刚呢提到了华硕董事长童子贤谈核电议题哦，他接受财经专家谢金河专访，他说呢，他主张核二核三演绎，还提出个大胆的建议，就是说把核一核四厂址给铲平，引进芬兰的 OL3。 他说这样能替台湾呢带来大概 30% 到32% 的核发电，台湾电价会因此下跌 30% 左右。芬兰的 OL3 指的是什么呢？是芬兰的欧基洛托核电厂三号机，这是欧洲16年来第一座新式核电站，是压水式反应，能够提供芬兰全国15%的电力需求，而电力成本则降低75%以上。哦，听起来这个 idea 还不错哈，可是具体怎么做呢？可能还需要研究一下。股市当冲降税措施今年到期，证券业呼吁能够再延长。立委王鸿薇今天在立法院财委会质询时说，统计呢，去年当冲亏损了239亿，平均每户赔24万，认为财政部应该考量是否该持续鼓励当冲。财政部次长李庆华说，不希望民众在台股当冲套利，会请金管会提供相关的资料研议。请听张佳琪报道。
主计总处刚公布的国富调查，财富后20%的家庭负债增加，多数是金融贷款或房贷。股市当冲降税制度是促成很多民众借款投资的重要原因。当冲降税今年期限将至，外界呼吁延长声浪高，金管会也在研议。立委王鸿薇6号在财委会质询指出，2017年当冲降税实施以来，当冲的金额持续增加，民众认为当冲很好赚。统计2021年当冲成交量占台股成交量达40.95%，2022年达38.78%，2023年占37.87%。王鸿薇说，扣除手续费、证交税后，当冲客却是惨赔。王鸿薇说，
然后在2023年扣除手续费跟相关的交易税成本之后，全年当冲客惨赔239亿，239亿，平均每一户赔24万。
他质疑财政部如果延长，是在鼓励资本所得，不鼓励企业加薪的薪资所得。财政部次长李庆华答询指出，会请主管机关金管会提供相关资料供财政部研议。李庆华也在答询立委林德福质询时强调，财政部并不希望民众投机获利，在股市当冲套利，以免容易有损失，而是希望配合经济部鼓励企业加薪，就能够获得减税。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好，提供您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势啊，美国联准会今年呢还有降息的机会啊，激励台股开高整理，包括电子包括金融族群都蛮强势的，指数守在20500点之上，以20523点做收，上涨中场呢是上涨了192点，来到20523点，成交金额呢4126亿。台积电中场涨6块钱，收在786块，涨幅不到1%哦。不过鸿海呢则是大涨11.5元，收在167.5元呢，涨幅7.37%。而鸿海的股价是写下15年来新高，同时也是盘面上的人气王哦。那么三大法人总计买超274.70亿，其中自营商买超11.38亿，投信买超46亿，外资陆资买超216亿。好，您知道外资买超的前几名是谁吗？ 其实大部分是金融类股，这是上个礼拜的统计。根据证交所的统计呢，上周外资在集中市场买超台股 351.93 亿，金融股成为外资的新欢。上周呢，外资买超排行榜前十名金融股就包办了九档。观察显示呢，台企银是外资买超的第一名，买超59000多张，第二三名分别是开发金52600多张，还有国票金39000多张。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周外资买超排行榜前十名只有鸿海档电子股排名第六，其他都是金融类股。入榜的其他金融股还包括了国泰金、玉山金、中信金、华南金、星光金，还有张银。好，那外资转向金融股的动向是相当明显的。至于外资卖超的前三名呢，分别是群创被卖超58000多张，而系统呢30000多张，还有金源店20090张。有股神巴菲特之称，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哦，在今年的股东大会当中呢，把 AI 比喻成20世纪所创造的核弹。巴菲特说，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巴菲特认为说，如果歹徒利用 AI 技术， AI 伪装的威力可能会使得诈骗率更高哦。好，跟财经有关的要来看看，台铁要涨价了，怎么涨？涨多少呢？台铁今年开始啊，公司化，29年没有调整过的票价是否调涨备受关注。而交通部次长胡湘麟说，一个月前呢，确实跟台铁公司讨论过票价调整，但还不完整。日前台铁所提出的三个方案是过去讨论方案，现在研究的方案呢，预计下半年会提出来。
当时台铁公司所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分析，我们认为还不完整，台铁公司带回去再就整体的部分再做一下演习。最近几天看到媒体所报道的有几个方案，那些都是过去在讨论的一些细部东西，这些方案不是我们现在在执行的方案，在这边特别跟大家澄清。这个现在在研究的方案大概预定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下半年会提出来。
台北市北投区发生一起人伦悲剧，60岁的高姓女子昨天中午在住家拿跳绳把89岁老母亲给勒毙，直到她的哥哥返家，一度以为是母亲心脏病发作身亡报案。警方到场发现呢，高姓女子的手臂有抓痕，才发现不对劲，穿衣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至于犯案动机呢，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八八会馆的负责人郭哲敏涉嫌经营 A1 博弈网站获利16亿，另外涉及地下汇兑洗钱217亿，被检方给起诉了。新北地院认为说，相关证人大致是诘问完毕，4月23号裁定郭哲敏500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还有出境出海，同时佩戴电子脚环监控。洗钱的共犯郭哲敏的亲信张旭生30万元交保。裁定一出呢，引发非议，而新北地检署抗告。台湾高等法院今天撤销原裁定，发回更审。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场升值0.9分，收在32.347对一美元。
身为一家之主，我只想给家人一个可以依靠、幸福的家。我是柯友伦，红蚂蚁瓷砖取得 MIT 微笑标章，是你最好的选择。信任台湾制造，给家人最好的信赖。红蚂蚁瓷砖，打造你理想的居家生活。红蚂蚁瓷砖，贴近你的心。
生活节奏快速，保健品是补充必要营养的重要途径。日食一善是你最佳的选择，一天一粒就够。选用可信赖国际大厂，最优质原料，保养显著，效果感受更明显。
我是赵少康。市面上营养品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推荐高效保健品牌日食一善，我自己吃也放心让家人吃。
请搜寻日食一善，或拨02-2500-5568。
普莱士 T. Rowe Price 来自美国的全球投资专家为您推荐普莱士美国大型成长股票基金。普莱士 T. Rowe Price 聚焦美股成长动能，掌握 AI 趋势。普莱士卢森堡系列基金，台湾总代理万宝投顾。主要销售通路：中国信托、上海商银合作金库、远东商银、安泰银行、钜亨投顾、中租投顾与基富通等。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好，时间来到18:39，欢迎收听六点新闻宴啊。我们来关心一下稍早发生的地震。今天傍晚呢，连续发生三起有感地震。根据气象署的最新资料，第一起地震呢发生在下午5:45，是规模5.9，震央是花莲县政府南方26公里，位于花莲县近海，地震深度15.6公里，属于一起极浅层地震。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副主任许立文说，虽然这两起地震还有 5.9 的规模，但还是04、03的余震逐渐在减缓当中。
啊，今天呢，好，又在好主震的附近，那么发生一个两个规模 5.9 的地震。那我们根据我们的那个观测，哈，就发现说，其实这些好。今天发的这两个地震，我们还是归类在说，归属于跟4月3号的地震余震哈是相关的，因为就空间上的那个分布。然后最主要可以发现说，最近的地震的活动，其实它可能由往北应力的调整，后来又回到这边往南应力的调整。好，那基本上不管是北边或者南边，其实在整个地震的趋势，虽然今天又再发生了两个5.9，但是整个趋势我们还是会看到它逐渐整个余震的活动逐渐有在减缓的趋势。好，那只是偶尔还是会有几个稍微大一点的余震发生。
好，稍早也有提到，在5:49又发生一起规模4的地震，地震深度26.4公里，震央同样位于花莲县近海。稍后呢，在傍晚5:52又发生第三起地震，规模是 5.9， 地震深度16.1公里，同样是浅层地震，震央在花莲县政府南方27.8公里，也是花莲县近海。这三起地震震央虽然都在花莲，不过由于是极浅层地震，全台震度都相当的明显。国民党立委王鸿薇今天爆料，最近呢有基层员警抱怨公发的防弹衣的抗凹线板很容易折弯变形，引发质疑，而且得标厂商曾经4度被列为拒绝往来户的黑名单，却还继续得标。王鸿薇强调，警政署应该全面回收有瑕疵的防弹衣，并且严厉把这类的厂商列为永久拒绝往来户。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今天说，民进党政府爱讲抗中保台，一方面放话要禁止小红书、抖音，同时却开标案要请人充实社群媒体微博、微信、小红书的内容，根本就是双标。
我们的政府部门一天到晚告诉我们说微博很危险，还曾经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说要禁止小红书，结果他们在开的标案要人来帮交通部经营小红书。有一些公司里面，它是不是有涉及到路资，好，也是其中有股份，那它是不是也能够去标呢？这一点是交通部它应该要回答的。前脚马习会还有傅昆萁委员到大陆去，他们骂得半死，但是其实知道后面能够帮台湾争取到两岸的双方旅游，所以已经开始准备了。又拿又要骂，有看过这种政府吗？
桃园地院有个法官叫蔡正佑，他怀疑征信女法官搞婚外情，他翻拍女法官的电脑画面，向当时的桃园地院院长邱瑞祥检举，最后证实是乌龙一场。蔡正佑判刑5个月，又被惩戒撤职，女法官提告求偿，最高法院今天判决蔡正佑呢应该赔偿曾姓女法官45万，确定了。好，少子化的这个浪潮来袭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教育部最新统计显示，120 112学年度各级学校学生大约是404.2万人呢，比107年学年少了28.3万人。这五年来就减少人数来说，大专生少了15万人最多，以幅度来说呢，高中生减幅20%最大。这是教育部今天公布的统计资料。继台湾大学系统日前宣布一学期16周新制之后呢，清华大学和阳明交大也宣布跟进了。从今年9月呢，将实施一学期16周的新制。今年呢，将提前从12月23号起放寒假，一路放到明年的2月14号情人节。如果加上寒假头尾的周末呢，寒假非常的长哦，长达58天。为了和国际接轨呢，包括台大、台师大、台科大等3所学校组成的台湾大学系统，经过教育部同意之后，从前年8月开始实施一学期16周，比目前大多数的大学一学期18周少了2周，也让寒假的时间开始提前，今年提前到12月23放寒假。清大和阳交大表示，校内弹性课程的学制呢，已经试行了3年之久，而且呢，经过校务会议的通过，召开公听会，行事历呢已经报请教育部核定，希望透过学期周数的调整，提升学生自主弹性学习的能力。在国际间也要来看一下哦，美国之前有很多大学是发起了示威要挺巴勒斯坦嘛，哈，那现在呢到底情况怎么样？因为现在各级学校开始周末要举行毕业典礼了，校方管理人员继续来应对校园内的重大抗议活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方表示，周一开始呢，校园将恢复正常运作。请听戚海伦报道。
美国各地大学和学院的管理人员持续应对校内的重大抗议活动，尽管需求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数示威者呼吁校方从支持加萨战争或从战争中受益的以色列公司撤资。南加州大学发声明指出，警方周日清理了校内一个亲巴勒斯坦抗议营地，但是没有逮捕任何人。校长指出，抗议者选择违法，不会容忍在校园内露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校长布洛克指出，在近期校园抗议活动发生暴力事件之后，成立新的安全办公室，并且誓言将进行紧急变革。校方指出，周一学校会恢复正常运作，鼓励教师尽快恢复现场授课，但是在10号之前可以自行决定继续线上授课，不需要获得系所授权。校方也说，执法人员会继续驻扎在校园周围，以协助促进安全。芝加哥警察局表示，周六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示威活动逮捕了68人，警方声明没有具体说明被捕者可能面临哪些指控。记者戚海伦报道。
国际间还来关心的是半岛电视台哦，现在以色列已经下令关闭国内的半岛电视台了，卡达新闻网指控说此举是犯罪行为。戚海伦报道。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内阁如今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关闭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营运。尼坦雅胡在社群发文指出，煽惑人心的半岛电视台频道在以色列境内将遭到关闭，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希尔签署了立即执行命令。根据报道，相关网络的广播设备将被没收，频道记者将被禁止工作，频道将从有线和卫星电视公司中删除，半岛电视台的网站将在网络上被封锁。以色列通讯部指出，已经关闭相关网络在耶路撒冷的办事处。影片显示，以色列警察在以色列安全局特工陪同下进入半岛电视台位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地点突袭搜索。半岛电视台指出，以色列内阁的决定侵犯了获取资讯的人权。声明指出，以色列透过杀害和逮捕记者来镇压新闻自由，以掩盖罪行，但这没有阻止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加萨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140多名巴勒斯坦记者为了追求真相殉职，呼吁媒体和人权组织谴责以色列当局对媒体和记者的一再攻击。记者戚海伦报道。
澳洲一个美女众议员兼卫生部助理部长莱加，她自己说她在昆士兰被陌生人给下药性侵，还有多名女性也在同一天受害。此话一出呢，各界高度震惊。莱加是一名资深的议员，他在昆士兰担任议员已经接近十年之久，他的经历呢也引发社会对女性安全问题的关注。澳洲警方已经着手调查，并呼吁其他的被害人出面报案。焦点回到国内啊，苗栗有个温姓男子，年轻的时候赚钱不养家，而且弃妻小于不顾，最后夫妻两人因而离婚，两名年幼的子女呢都由妻子来照顾。温姓男子日前为中风卧病在床，被安置在疗养机构，每个月要支付25000块。他向法院控告子女弃养，不过呢，法官审理之后认为说，温姓男子并没有对子女善尽义务，现在要求子女抚养显然是不公平的，判处子女免除抚养义务。请听彭清仁报道。
苗栗一名67岁温姓男子，年轻时赚钱却拿来赌博，不给家用，子女养育之责以及生活开销都由妻子和娘家协助。夫妻二人在1993年离婚，两名年仅3岁和5岁的子女也由妻子抚养至今。法官调查指出，温姓男子目前因为中风，健康状况不佳，无谋生能力，安置于疗养机构，每个月约需25000元费用，耗材费用另计，医疗等相关费用由县政府先行垫付。对于温姓男子提出的由子女尽抚养之责，两名子女在法官庭讯时都主张，温姓男子在与母亲离婚后，从未与子女联系和负担养育费用，多年来也从未探视子女。两名子女都是由母亲从小抚养长大。温姓男子前妻也作证，温姓男子从未尽养育子女之责。对此，法官询问温姓男子前妻所言是否有意见，温姓男子仅摇头回应。法官审酌相关事证，认为温姓男子离婚后，即未再与子女有所联系，也未能证明其有对子女有善尽抚养义务，若现由子女负担抚养温姓男子义务显失公平，法官最后判决两名子女免除对温姓男子之抚养义务。中广记者彭清仁在苗栗报道。
你们家还有快筛试剂吗？为了方便民众检测，疾管署宣布呢，今天开始全台湾4500间药局可以免费领取快筛试剂，不用带健保卡，原则上呢，一人可以领一盒。目前提供的是雅培、罗氏、宝林三种厂牌哦，有需求民众呢可以自由领取。至于呢，在新冠肺炎的疫情方面呢，疾管署是公布上周新增185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新增15例死亡个案。也是和您健康有关的讯息，您喝酒会脸红吗？这恐怕是基因缺陷惹的祸。卫福部新建司今天就表示说，台湾人因为基因特性，有49%的民众缺乏乙醛去青酶，导致呢无法有效的代谢酒精，增加罹癌的风险。台湾酒精不耐症会教协会理事长陈哲宏说，基因缺乏乙醛去青酶会让酒精里面的一级致癌物乙醛无法顺利代谢出去，增加罹癌的风险。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资料也显示，酒精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直肠癌、口腔癌、喉癌以及乳腺癌等7种癌症有关。嘉义市蓝潭水库溺水案件多，嘉义市政府为了减少民众误闯水域发生意外，在水库旁边有6个危险区域呢，建制完成了智慧人形辨识系统，只要民众进入水域的特定范围之内，就会触动警报，并及时通知相关单位的人员迅速处理，大幅提升水域的安全。请听庞清莲报道。
为提升蓝潭水库水域安全，嘉义市政府导入科技工具，结合电子围篱、人形辨识跟即时通讯等，在蓝潭水库容易发生落水事件的6处危险水域热区，安装了19只镜头和侦测设备，建制完成水域型智慧人形辨识系统。这套防落水侦测警报系统 可以侦测到进入水域特定范围之内的民众，发出警告声响劝离，并由影像传输跟侦测截图等方式及时回报相关单位人员到场处理，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
您已进入蓝潭水库危险水域范围，若您不是工作人员，请尽速离开现场。
嘉义市政府观光新闻处处长张婉芬表示，系统在4月1号上线启用之后，截至目前为止共侦测到近2000笔民众误入水域范围的讯息，包含民众进入水域范围拍照、钓客进入捕鱼、孩童进入水域范围玩耍、民众撒放不明物体以及野放青蛙等各种的情况。因为系统是率全国各县市之先建制的示范系统，内政部消防月刊也特别以专题报道加以介绍。记者庞清莲嘉义报道。
好，我刚看了一下啊，又有地震发生啊。其实在18:03跟18:31又各自发生一起地震。在18:03呢，是在花莲县政府南方26.6公里花莲县近海，地震深度27公里，规模3.5啊。花莲最大震度是1级。另外呢，在6:31，在花莲县政府南西方25.2公里花莲县寿丰乡发生规模3.6地震，地震深度21公里，花莲县最大震度2级啊。另外呢，西陵啦、盐寮、光复、同门、花莲市和西堡都是1级。好，今天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明天天气概况如何呢？明天吹东南风，天气形态和今天差不多，各地大多晴朗温暖，而且午后北部和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雷阵雨，甚至出现较大雨势。
那明天天气形态跟今天也是比较类似，而对于整个西半部来说，高温普遍是30到32度，局部温度也来得更高一些，而且近中午前后雨量较少的地区，紫外线会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那在降雨方面的话呢，可以看到环境吹偏东南风，迎风面的东半部一整天断断续续还是会有些短暂阵雨出现，而对西半部地区白天大致上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午后因为热力的发展，在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最后提醒大家，明天天气跟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仍然是温暖稳定，要留意高温的影响。而东半部陆陆续续都还是有些降雨出现，而西半部就要留意是午后局部雷阵雨的发展，所以下午外出建议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咯。
文林就职典礼有运动风，因为国歌领唱邀请中职昔日四大强头陈奕迅、黄平洋、谢长亨、康明山。出国唱片的黄平洋一派轻松地说，国际赛也要大声唱国歌，能够受邀就是荣耀。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6点新闻夜，谢谢您的收听，我是李竹婵，我们下次再会。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网。
全国私立科大双冠王龙华科大，龙华科技大学在 Cheers 及远见杂志企业最爱大学调查中双双荣获全国私立科大第一名。
龙华科大提供龙华优秀新生奖学金最高20,000元，距离台北捷运新庄线回龙站仅1公里。
欢迎来自各地的优秀新生前来就读龙华科大，享受精彩大学生活，
选择龙华，一生荣华。
黑的才有劲，
白的才经典，
我要黑，
我要白，
卖差啦，
黑白配才对味。
好物市集有机金广米黑金毫米组，有机白米和有机黑糙米，来自花莲富里的有机农场，从种植收成到包装，完整品管，安心直送，新鲜美味。白米和黑米就像在味蕾上跳跃的黑白键，
在我嘴巴里美味登场。
有机金广米黑金毫米组，快上好物市集选购，或拨02-2362-1968。
嗨，我是李秀媛，灿星旅游释放你的身心灵，准备好了吗？出发喽！
放暑假喽，
到日本、韩国、东南亚早鸟报名享优惠，
疯玩主题乐园，超狂跳岛，水上活动，
暑假第二人折3000，小孩不占床，最高折10000。
更多暑假限定优惠行程，找灿星旅游就对了。
旅行就找灿星。
健康是长时间经营的课题，自然元素橡基金采纯黑麦发酵，搭配十多种纯天然原料萃取而成，每包含2840毫克丰富的多糖体、人参皂苷、必需氨基酸及多元矿物质等营养元素，天天饮用，照顾全家健康。
尝鲜或长期饮用，订购优惠方案，请洽家传公司网站或拨048748376自然元素。
中广新闻网，新闻快又广。
台北、桃园 AM648，
新竹 AM882，
苗栗、埔里 AM1413，
台中、彰化、南投 AM720，
嘉义、云林 AM1350，
台南 AM1296，
高雄、屏东 AM864，
宜兰 AM630，
台东 AM819，
花莲 AM855，
玉里 AM1116，
中立、中肯，中广新闻网。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19点。